现在是讲这个续篇的最后一段啊，己字线的第一课已经说完，接下去是第二课啊，就是诵分明判答，重诵一下第二段，诵分明判答，就是做决定性的答复。前面是把日月灯明佛当时的例子啊，一一详细的叙述出来啊，那么现在就是做决定性的答复说，以现在的情况来比对当时日月灯明佛的实在的情形，把它比较起来，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是要说妙法莲华经啊，那么分明判答就是说出这个道理。经文有三段，第一诵说法华经，第二诵教菩萨法，第三诵佛所复念。现在经文先说第一诵说法华经，以重诵表达出来说，按照日月灯明佛当时的实在情况来说，现在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出定啊，必定是要说法华经的，所以继诵说：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于是资金佛欲说法华经。因为前面呢，在弥勒问的文字当中，到了最后的句中，有解释这个四福难，说明文殊的内心可能扶住有四种反难的这个意思，而弥勒从他的观察可以知道有这四重的反难，因此弥勒在当时就一一加以说明解释，所以叫做四福难。那么现在文殊必定要把前面所问的话呀，一一按照规定加以答复出来，所以叫做分明判答。在这个分明判答当中啊，也就是文殊断四福疑，他认为有四福难的这个疑问呢，现在我加以解释，一一把它解释断疑呢，所谓断疑生心，断他的四种福疑，使得弥勒不要再问啊。第一，文殊详细的引出诸佛过去说法的因缘，人跟时虽然是不同，因为日月灯明佛是在古代又古代，不晓得古多少的时间之前，古佛虽然是知道他要说法华经，后来是说法华经而道入灭，但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的因缘，难道一定要跟古人古佛相同吗？那么古佛说法华经，现在的佛为什么一定就要说法华经呢？所以文殊啊就把这个例子答复出来，答复他前面的问话说：世中新娘沾人及我，世尊何故放肆广明？前面的四福难里面有这个句中啊，当时的四众弟子啊都很兴慕的仰慕你啊，也看你文殊也在看我，意思希望要知道佛为什么放这么大的光明，现出这么殊胜的瑞相。所以现在文殊就直截了当的答复他说：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于是自敬佛呀欲说法华经。我从前在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所见到的瑞相，本指当时啊，在那个时候当时根本他所放出来的光明，显出此土他土的六瑞，跟这里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如此 如现在此间所有的情况是一样的，比本时的光明现出的瑞相，以我现在在灵山会上所见到的此土他土的六瑞完全相同了这叫做本光瑞如此。既然完全相同嘛，于是自经佛呀欲说法华经，自约达弥佛这个六瑞显现之后出定就说法华经你们这个瑞相完全相同啊，你不能说古佛如此今佛不一定如此，因为这个瑞相情况完全一样，而每一尊佛出现世间说法的这个例子次第也是如此，也是一样，所以我可以断定啊，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必定是要说法华经是没有错的，所以这就是断他第一个浮疑断他第一个疑问。下面在科判里面是第二诵教菩萨法前面这个四福难里面比如说佛子实达决以令习，佛子是指文殊啦，弥勒对文殊说你应当适时赶快答复，现在大家是在犹疑在怀而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时候啊，赶快希望要知道，那么希望您要为大众决定他的疑问呢、替他解释使令大众生欢喜心那佛说饶衣啊烟丝广明，那么佛必定是要利益众生，使众生得到丰饶的利益才会演放出这么殊胜的光明而现出此土他土的六瑞那么因此弥勒他由这种的情况他升起疑问说自有名同而异同，也有名同而异异，名字相同啊，有这种瑞相从前古代的六瑞与现在的六瑞看起来是相同，但是很可能它里面含的意义不一定完全相同吧因为一切法中有名同而意义也相同的，但是也有名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您刚才答复的是说名同而异同名字相同，实际的瑞相啊跟现在是相同，而里面的意义后来说法华经也是相同，但是我恐怕认为有的时候名字虽然是同啊，而意义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必定要有同样的名称那么古代说是说法华经，现在说的法华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是不是同啊，名是同是法华经，道理同不同呢所以他是生出这个疑问来，由此文殊就答复说今相如本瑞啊是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诸法实相一前面是断他疑名啊，现在是断他疑体，怀疑经里面所说的离体啊同不同的疑问所以断他对于这个经文所说的诸法实相这体呀、这个意义是不是同断这个疑问。今相如本瑞，现在所有显现的六瑞之相与从前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根本所现的瑞相完全是相同，这是诸佛的方便，度众生的圈桥方便，也就是要说法华经的前兆，事先的准备。要说法华经大致都有这种情况，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净佛放光明啊，诸法实相依，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了，经嘛现在嘛，现在释迦牟尼佛所放的光明现出的慈图他图六瑞那么后来所有表现出来的意义啊，必定是有诸法实相的意义，必定要说诸法实相名既然是同， 后来所说的意义也是诸法实相是完全相同的，一点也不会错。那么这就是断他怀疑所说的离体之一啊是否相同，现在断定他说必定是相同啊。那么既然是说法华经，法华经就是说诸法实相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断他疑体了，诸法实相是体呀 啊。那么由此啊，前面的四福难里面有句颂说：“佛作道场，所得妙法，啊，唯欲说此，未当受记。”有这么一首句颂的疑问呢、啊，啊，所以弥勒由此又升起一种疑问说：“实相无相，啊，那么要什么人才能体会呢？实相就是没有形象的东西。”实相无相啊、既然实相是无相，谁能体会这个实相？要怎么样子体会这个实相啊、既然是体也是相同，说的意义相同，是显示诸法实相，那么这个诸法实相之理要谁才能够体证呢？啊，那么佛做道场所得的妙法，是说那个妙法还是要为众生受具啊、那么他将来出定之后的表现如何呢？啊、所以现在文殊就答复说：“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那你前面所问的，佛究竟是要说他在初作菩提上所亲证的究竟一圣之法？是要说这个呢，还是要为众生受具这个问题呀？等到佛出定之后，他必定会解释的啊、所以你们大家诸人，你们大家再会当时的大众，灵山会上的所有大众，你们应当现在就要知道，今当知，应当要知道。那么大家要恭敬的合掌一心待，专一其心，心静下来，好好的等待，等待佛出定啊，我相信不久啊，佛就要出定了。出定之后啊，他就要欲法语了。上面一个语字啊，去声落下来的意思啊，从空中落下来啊，语是指那个语点啊。佛当欲法语，意思是说佛出定之后必定要说法。以法语来滋润众生的心田，所以就是佛当欲法语，佛出定之后必定要说大法啊、那么大家都会得到这个心田的滋润，充足求道者啊、使大家要求证诸法实相之理呀、啊、佛出定之后就会说，这就是断他疑宗，宗是修宗，诸法实相是体是性体，这个性体既然是人人本有，要怎么样子修行求真呢？要怎么样子修行求真呢？文殊不能事先做大。如果文殊事先就做大，就把这个修宗说清楚了，那佛就没有话说了。佛后边就没有话好讲了。所以文殊啊，他是个大智慧人。未欲说时，未当受记。这个时候文殊还是很含蓄的，包含在内中，说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你们大家肚子很饿吗？等一会佛就会大王膳送出来给你大家吃个饱啊。那么现在我不能啊完全表达出来，这个修宗等佛出定之后会说的。这就说明啊，要怎么样子体证实相，求证的方法的这个修行的宗旨，修宗等佛出定再说，我现在不能在这提早先说，这里提早先说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文殊这个时候就先把这个事物要受记，还是要说这个道场所得的妙法，这个时候就说出来的话，那将来佛出定之后要说什么呀？因此之故，他就很含蓄的说：“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大家呀，洗耳恭听啊、那么有合掌一心的等待， 专一起心，等待佛呀，遇这个法语啦。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大家呀，事先准备好，准备好装那个法语的工具啊，等佛一说法，大家就能够得到诸法的利，真实的利益。这专一起心啊，来等待佛出定之后说法。所以如渴思甘露啊，好像很渴的人要希望有甘露水来滋润喉咙的情况一样啊。如饥思的食啊，好像肚子很饿，希望赶快有东西吃啊，以这种心情来等待佛说法。那么佛一出定说法呀，大家就得大利益。假如不用心，马马虎虎，那么佛说的法你就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要大家合掌专一起心，至诚恭敬的等待。下面第三，诵佛所复念。这个法华经是佛所复念的，诸佛所供说的。因为前面的四福难的后边的句诵有说，是诸佛徒众宝严经，即见诸佛此灰小圆，文殊当知，四众龙神，瞻察仁者未说何等。这是前面弥勒问的最后的句中啊，说究竟现在显示出他方世界诸佛净土的种种众宝庄严的实际情况，并同时见到十方这个东方的无量诸佛在哪里说法度众，这不是小小因缘啊，必定会有很大的法语呀，要普遍滋润众生。所以你文殊应当要知道，现在四众天龙八部龙神等中啊，都在看着你，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问题解释出来啊，知道佛出定之后要说什么。那么现在已经知道要说法华经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弥勒因此升起疑问，说佛要遇法语，要说法利益众生可能是直立于菩萨吧，大法只是利益大圣根性的众生，难道二圣人也能得到滋润吗？华严大法二圣人是不见不闻，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色脑身，是华严的境界，大家都亲身经验过。现在如果佛说大法不是直立于菩萨吗？声闻人能够得到利益吗？文殊这个弥勒可能生起这个疑问，所以文殊就第四的句诵答复断他的疑问，说诸求三圣人若有疑回者，佛大未除断，令尽无有余。这就显示不只利益菩萨，三圣根性的人通通的大利益。所以说诸求三圣人，求声闻果位的人，求比支佛果位的人，求菩萨道果位的人，这三圣人呢，如果与你有怀疑或者是有什么后悔的情况，你好好等住吧，佛大未除端啊，令尽无有余。那么佛出定之后说法，就会替他断疑，除去他心中的疑团啊，使令所有的疑情后悔通通去掉，没有一点剩余，这令尽无有余。这就是断大众的怀疑这个法华经的妙用啊。那么现在为他断这个疑用啊，怀疑这个作用啊，就佛说大法如果是直立菩萨，二圣人不得利益，那不算是普遍呢，不算普及呀，也不能说是佛的本怀得到通常啊。那么因此佛这个文殊就是说，佛出定啊，他有说利益三圣人之法，法华经里面开山显义啊，就是三圣根性众生乃至一切众生都得成佛啊，不但是声闻缘觉了，连一般的普通一般凡夫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是大家都得大利益的啊。你不相信，等一会佛出定说法，你就可以知道法华经的大用如何了。这是断疑用之疑，作用的用了。 功用的用啊，他怀疑法华经的功用是不是单利菩萨而不利声闻人。现在对他说，三圣根性乃至一切众生都得大利益，断他一用之疑了啊。那么到这里为止，续评的文字啊，大致说完了。后边这个分明判答的文字啊，这个文字非常之好啊，弥勒跟文殊啊的彼此的问答里面含有很多的道理啊。那么弥勒他想得很周到，一步一步的追问，文殊啊一番一番的解答啊，使他四穷理尽，在四相上一切都说到彻底，四穷理性上彻底显现，完全说明，所以叫做理经啊。那么既然是如此，才算是真正善问而又善答，问的人很会问，问得很好，答的人更会答，答得更好，这就所谓聚二庄严了啊，也是福德庄严、智慧庄严，这两位菩萨都是福德智慧广大庄严。弥勒表示福相福德庄严，各位看看，弥勒菩萨不是福相很好吗？拿出个大布袋，笑嘻嘻的啊，那么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的福报之大，福德庄严。文殊的智慧不得了，他这个慧见断群疑，什么疑问都能够啊、一一把它断除，所以文殊就是慧啊、智慧庄严，一个福德庄严，一个智慧庄严，福德智慧都圆满具足，将来就究竟佛国，所以在文字上啊会有很好的表现。那么由前面看到这个最后一首偈颂，若有疑悔者，究竟三圣圣人有什么怀疑，有什么会后悔的情况呢？这还得进一步的加以解释。若有疑悔者，佛道未处断。三圣人，大圣不用说，小圣根性的人或者是初发心的菩萨，他会有什么怀疑呢？这有三点。大致有三点的意义。第一，修小圣法的人，声闻根性的人跟初发心的菩萨，他心里会这样想，佛用小圣法来开导小圣根性，使他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因此声闻人自己就怀疑如果是说大话的话我们不要想成佛了。声闻人呐、他总是认为自己得少为足，我这样就行了，我不敢想要成佛了既然说大法是利益大圣根性的人，我们这些声闻人得少为足，我这样就够了我还能得到利益吗？这个是第一个怀疑假如只是利益大圣根性的人，我小圣得不到利益，他就后悔啊，我现在在这里空欢喜啊，没有作用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修大圣法的那些大菩萨们，大菩萨他也会有所怀疑他想，大圣法是为我们说的，这是我的，我家的东西啊，如果佛欲大法语只能让我们得利益，那些小圣人他是没有这个堪能的，他负担不起来的，他是不见不闻的，他能够得到利益吗？所以这是大圣根性的众生啊，他会怀疑，如果是只是说大法，他们声闻人他没有这个份，没有他的份，只是我们的，不是他的，这是第二个疑那么因此如果是如这样子的话，那佛的出现世间的目标就不会达到究竟目的了所以一阵小圣果位的人 第三，已经证到小圣果位的人，例如说阿罗汉、比丘佛，他就会自己慨叹：我已经证到了，我已经是个阿罗汉了啊、可是我所得到的不究竟，不像佛果那么究竟啊！我很后悔，后悔什么？我一听到佛说的声闻法，我就接受了，我就承担下来了。既然承担下来，我已经自苦断集、目灭修道、证到涅槃了。再说大法，依我有用吗？举个例说，他先拿这个普通的东西让我吃，好像北部的客家人他请客呀，他有点心，糍粑哎。哦，点心端出来，你把这个糍粑吃饱了，好了，等会有好菜，吃不下去，看看也不想看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吃饱了，麻吉假罢了。哦，那么再有好菜吃不下去呀、啊，再遇法语与我有什么利益呀、啊？那么这个好像先说四地法让声闻人自苦断集、目灭修道、证到边证涅槃。好像是起拔也是饱了哦，那点心吃饱了，点心吃饱了，真正的吃这个好菜的时候，他看就不想看了，别想吃了那么因此这个小圣根性的人，证到阿罗汉果的人呢，他心里后悔啊，我实在太早了，太早就修学了，现在啊佛纵然遇大法，我没有这个因缘承受了，因为我已经吃饱了。这个是主要的悔，后悔啊。前面两种注重在疑啊，第一是小圣根性的人的疑，第二是大圣菩萨的疑啊。现在第三是小圣果位的人，阿罗汉，他心里后悔啊。如果真的有大法的话，为什么不早说呀？我现在已经吃饱了，我已经证到偏真涅槃了，你现在再说再好的，我还能得到吗？我还能接受吗？假为乐啊了、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后悔了。那么等到后边法华经真正说出来了，这些三种的疑跟悔啊，整个断掉，整个断。第一，法华经的目标啊，完全是对住声闻人说的，对声闻人说的，开权显实，主要就是开声闻之权呢，会归一圣之实。那么小圣根性的人的第一个疑问呢，不必疑了，后来就会完全断掉，因为后来舍利弗受记啊，他们的群疑整个就断了。那么尤其在方便品里面，举手低头都成佛道。声闻哪有不成佛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疑必定就断。那么大圣的初心菩萨也不必说是这是为我的，你们没有问，没有这个事情，佛是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方便品一开头就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就是要使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不是单立大圣根性的人呢，就是无性产体也要得到利益啊！九法界中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利益的，一切众生都成佛道，怎么可以说只是你们大圣菩萨的声闻人没有份？没有这个事情，佛是平等利益一切众生，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啊，大圣初心菩萨所有的怀疑也断了不必再怀疑了。那么第三，正阿罗汉国的圣人，他心里怀疑说，我已经到阿罗汉了，我还能再成佛吗？好像点心吃饱了再吃不下了，没有这个事情的，因为你们都很年轻啊，票贵高价啥傲没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点心吃饱了，去跳跳就行了嘛，跳贵高的假山凹啊，那没有问题，再多好菜都能吃得下啊，不管它是12样、24样、36样都没关系，隆重假一路。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您刚刚是走了300游旋呢，阿罗汉是在300游旋呐， 是化成啊，还不是宝锁，等到后边化成玉瓶啊，说得很清楚，那么佛就指导你去向于五白游旋的宝锁。所以正阿罗汉国的人一样是回小向大，去向菩萨道，将来度成佛，所以后边受舍利佛记乃至受下根性的有学无学的人，通通给他受记，通通都得到就近的这个成佛的目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都能成佛。到了法华会上完全表露出来，佛盘托出没有剩余。那么这就所谓佛大未除断，令尽无有余这个疑跟悔后悔两种疑，一种悔整个把它断掉不会有一点点剩余。等到后边法华经的正文正中分里面就完全表达出来的到这里为止，续评讲完，续评讲完下面就是正中分的这个方便品开始了要讲方便品之前呢，先解释方便品的品目，先解释这个品目。我看这个剩下的时间只好讲品目，就把方便品这个方便两个字把它解释明白，大致就差不多了可能是经文留下是讲法华经的七卷二十八品现在流通的经文每一品的品题上面都带有经题续品也是妙法莲华品，妙法莲华经续品第一。现在方便品也是一样的，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他为什么叫你赶赴每一个品题上面都带上经题呢？因为这个大法呀普遍流通，而有一部分众生他不能够完全接受全部经文他要读诵一品经。假如他要读诵一品经的话，每一品的品题上面带上经题呀，就可以知道这一品经是从哪里来的，知道这一品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每一品经的经题品题上面呢都有经题。品题上面有经题的用意啊，就是使单品流通的方便。别的不说，现在普门品最流通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最流通。假如上面没有带着妙法莲华经的话，就不知道这个普门品是出在哪里了。所以读诵普门品也是一样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在第二十五品。这一品经是在传来中国之后单品流通很普遍的那么单独称它叫做观音经的那么这个法华经不但是普门品有单品流通，其他各品也有单品流通的情况例如受量品，受量品呢有些地方从前也有单品流通的日本佛教里是这个日本的法华宗也有一派专读诵受量品的句诵的，专读诵受量品句诵，他就是妙法莲华经受量品句诵念这个受量品的句诵，自我得福来以下的这个句诵不但是一品经有单品流通，连句诵也有单诵流通的，也有单流通方便品的。这个方便品呢是法华经的正宗当中的正宗，主要当中的最主要通常说法华经有四要品，四品最重要这个四要品四品最重要，其中第一就是方便品。方便品为法华经最重要的一品那么其次就安乐行品，第十四品的安乐行品那么然后就是受量品跟这个法华经普门品方便品、安乐行品、 受量品、普门品这四品经啊，叫做法华经四要品。法华经虽然有28品，而这四品是最最重要的。在这四要品当中，方便品是要中之要，更是重要的。因为方便品这一品经啊，后边所说的都是从方便品开演出去的，引申出去的。如果没有方便品的根本的话，后边的26品经啊都不能够单独弘扬。所以这个方便品啊为全经的最最重要。所以法华经为了要单品流通的方便呢，每一品的品题上面都带有经题妙法莲华经。那么方便品第二经题用不着再说了，就是开头讲题目的时候已经说过，就不必再说。现在讲这个方便两个字，平则类也，同这个方便的道理相同类的，有书为一品，叫做方便品。法华经28品，这里是第二品，所以叫做方便品第二。把这个文字消文完了之后，再来专讲这个方便。什么叫做方便呢？方便简单说就是善权善巧的意思。把它合并起来解释啊，方便的意义就是善权，权巧方便的权呢、善权善巧的意思。正法华经西景主法副菩萨所翻译的啊，正法华经啊，它这个方便品就叫做善权品，善权品，善巧方便的权巧方便，叫做善权品，又是善权又是善巧。所以这个方便呢，就可以用善权善巧来解释，它叫做善权品。教化三圣根性之人，就是善权方便。说三圣法，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的四谛法，缘觉的12因缘法，菩萨的6度万性法。说三圣法就是善巧方便，度三圣人是善权方便，说三圣法就是善巧方便。因为没有实在的三圣人，声闻啊、缘觉呀、菩萨呀，这是一种假名。究竟目标都是成佛，成佛才是究竟的目标，所以实际上没有三圣人，化三圣人是一种权巧方便，用三圣的方法权巧方便来度他，使他去向于三圣的法。三圣法也没有实体，实无三圣法。说三圣法呢，为了要度三圣人，要度三圣人不能不说三圣法，不说三圣法就没有办法接引三圣人。好像小孩子他还不懂得大法，你跟他说这个大学的道理啊，他不会懂的，跟他说幼稚园所以佛经里面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说，黄叶指儿啼，空拳狂小儿。人总是懂得要钱的哈，小孩子一两岁两三岁呀、他就懂得要钱啊、要钞票。那么但是他没有办法辨认这个钞票的真假，假如他正在哭的时候他要钞票买东西，那么大人就拿一个黄树叶子来跟他说，哎，你别哭啊，唔当好了，问几好你了，别哭，我钱给你，实际上是个黄树叶子。那他看到这个黄树叶子很漂亮啊，跟这个钱的钞票差不多呀，这小孩子一看呢、就高兴了，也就不哭了，接下这个黄树叶，黄叶指儿啼，说三圣法就是黄叶指儿啼，空圈框小儿，小孩子在哭了，哎，别哭，我这里面有糖， 啊、哦，我这个拳头握住拳头啊，我这里面有糖果。哎，你别哭啊，唔难好啊，我叫我疼啊。哦，别哭别哭，我这里有糖果，实际上是个空拳，空拳里面没有东西，空的，骗他。哦，我这里有糖果呀、啊，你别哭啊，哭我就不给你啊。啊、哦，那因此他就不哭了。啊、嗯，可是不哭以后，你要给他真的吃哦。你不要打开来哦，没有，哈哈，这不行啊，必须要有办法。那么这个说三圣法就是空拳诓小儿，因为没有实法嘛，空的没有实法，空拳诓小儿。这个教各位将来做阿公斗孙啊，骗孙呐、啊，哦，你哪位骗孙用这些办法蛮好，不过现在的孙恐怕骗不了了，很聪明啊。十五三圣法。说三圣法为了要度三圣根性的人，这是善巧方便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方便品的话，方便品后边的句诵就说，只有一佛圣法，没有二圣，没有三圣，二三呢、啊、都是方便，是空权，是谎言啊。那么现在法华经就是说一圣的教法显示一圣的诸法离体，所以先说三圣，后说一圣，所以前面所说的都是方便啊、嗯。还有个解释，方就是法，方法呀，方法，方就是法，便呢是通利的意思啊、嗯，通顺利乐的意思，便就是通利。例如说有人办事啊，如果这个办事的时候有什么阻碍，发生什么阻碍啊、那么就设立一个方法，建立一个方法，使这个阻碍去掉，得到通利啊、能够自由通过，这就是叫做方便啊。现在佛是看见这个二圣人。被这个智慧所障，所谓所知障啊、被智所障啊所爱，不相信自心是佛。二圣人，你跟他说即心是佛，你的心当地就是佛，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不相信即心是佛，现在假定假设一个言语方便，言辞的方便，分别解说这个道理。使令二圣人能够开佛之见，得到受记成佛，由此啊文殊弥勒夫家问答显现出后来说一圣的因缘，所以后边经文说，前面经文说今下如本瑞是诸佛方便，那么可见呢、佛所说的前面所说的经都是方便。释迦牟尼佛四十一年来所说的通通都是方便，甚至现在的入定放光动地都是方便。不但是现在入定放光动地是方便，前面四十一年所说的三圣教法通通都是方便。后边经文说无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广言言教，无数方便，后边的经文，那么这样看起来，不但是前面所说的是方便，那么现在的放光通地固然是方便，就是成佛以后所说的法，一直到后文，也是一种方便，因为真实的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都是方便，借这个方便来体证真实就是了。所以一句颂里面说，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种种缘比喻无数方便力，那么可见这个方便又不止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是方便，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没有一法不是方便。凡是用文字说的、言言表达的，通通都是方便。所以后边经文说：“盖于一方便呢，助显第一义。”后边经文说：“更于一方便。” 助贤第一。那么这个方便的当题就是方便，不止三圣是方便，甚至说的一圣六度万行的一切万法，没有一法不是方便。所以后边经文说举手低头都能成佛，用沙子做假的他，用纸抓去画的佛像，这么一点点的沉浸心也能将来做这个成为成佛的因缘啊。那么佛发挥这个一大乘因缘呢，没有一法不是方便，通通都是方便的啊。所以正宗分时候开始用这个方便两个字，不但是这一品是方便，后边的二十六品经七卷经文统统都是方便啊。如果没有这个方便的话，就没有办法使众生开示无入佛智之见。能够使众生开示无入佛智之见呢，就是用这个方便呢，是使众生去向于无上菩提的究竟果觉啊。所以凡是能够说得出来的统统都是方便。因此啊，释迦牟尼佛有这么一句话说，我49年呢、不曾说着一个字，49年不曾说着一个字啊，一个字都没说。他说字吗？没说字，说法也。他的说法哪里说字啊？没说字。那么既然是49年不曾说过一字，显示诸法不可说，以不可说而说啊，才是真的说法。说法的真意啊，就在不可说中表达出来。刚才说的方便品方便的意义啊，是根据其他的注解而做参考的解释。那么现在我们是学天台法华经会议里面所说的比较深，这个道理呀、我们留下次讲。也就是说方便品的题目还没讲完，留下次继续再讲啊，下过。